约瑟到他的床边，那这时候呢，雅各就，我们看到雅各的回忆嘛，回忆着神对他的允许了，还有呢，他也要向儿子们祝福了，那也关于这个长子的名分了、那在雅各的那个家族中呢，这长子的名分呢的祝福啊，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属灵的祝福嘛，就是说，哪一个孩子得到这个祝福呢？他的那个位分啊，高为君王啊，要从他的后裔出来了，就是说，得到这个祝福的人，他的后裔呢，将就是我们的救主要来的这个那条后代了。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历代记呢第五章第二节他就这么说嘛，犹大呢胜过一切兄弟呢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长子的名分却归了约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属灵的祝福呢是给了犹大了，而长子的名分虽然是归了约瑟，可是呢约瑟的那个福分呢是双份的那个祝福了，能够得到父亲双份的那个产业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所看到的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雅各的领养了。那在创世纪第48章第一节他就这么说，他说这事以后呢，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，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纳西和以法莲同去了。那一般上我们看我们的圣经啊，或者看图片啊，一般上都画的这些图片里面都画的都是小孩子来的，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基督耶稣的诞生哦。我还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就也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每次有那个三个人站在那边，然后有他的爸爸妈妈，然后还有耶稣基督哦？那我以为最后我变成了基督徒的时候呢？我才发现呢、我了解的更多了。原来呢，这三个圣人啊，根本就没有即刻就找到耶稣基督啊。我们看到的是宝宝躺在那边，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哈、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已经是三岁了，他们花三年的时间了，不是那个婴儿这样很 Q 躺在那边，已经是三岁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跟这两个孩子也是一样了啊，马纳西跟以法莲啊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其实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在这个创世纪41章到50到52节里面，他说：荒年未到的以前啊，安城的祭司啊，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约瑟呢给长子起名叫马纳西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愁苦了和我父亲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了叫做以法莲，因他说神使我受苦的地方昌盛。所以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说，荒年之前了，这孩子已经出世了。然后在创世纪第45章第6节就这么说，在荒年，在饥荒的第二年当雅各来到埃及的时候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孩子已经是7、8岁了，在那个时候，就是饥荒的时候的才第二年里，雅各就来了嘛，他的父亲来，这个时候孩子已经是7、8岁了，那我们再算一算，雅各在埃及生活了17年对不对？生活了17年才要病老要死了嘛，现在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孩子的年龄大概是25到24岁，这两个孩子。所以不是我们看图片的那个小小的孩子，不是这样，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因此呢，约瑟与这两个孩子呢，来到了父亲的面前了。那他们发现呢，父亲的要求了，在这领养中，父亲要有要求了。我们看看 第四十八章第五到第六节怎么说？我未到埃及 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纳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都是我的一样，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，他们可以归于他兄弟的 名下得产业。现在爸爸要他两个儿子都是归于他的，你以后再生的才是算归于你的。当然呢，这个时候也不该，不知道怎么说，该说好还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你父亲嘛，父亲又要死了在床边，很难说不要。所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当雅各还没透露这领养的目的之前啊，他就跟约瑟呢分享了他的经历了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见证呢，在这里在第七节呢，他就这么说：至于我，我从巴旦来的时候，拉结死在我眼前，就是他的老婆哦，呀，死在我眼前，在迦南地的路上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。以法他就是玻璃痕啊。那雅各对拉结的爱，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消减啊。实在呢，称得上是模范。那夫妻因爱而结合了，应该彼此珍惜，到死都不改变。凡我们从事的，都要凭爱而做了，因为呢，唯有爱能造就人。那雅各呢，万万都没有想到呢，他最伤心的地方啊，就是要葬他老婆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以法他，或者我们所称为的玻璃痕，将呢成为呢他家人最大的希望之地了。那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呢，杰拉所葬的地方玻璃痕，就是呢我们的救主啊弥赛亚所诞生的之地了。那让我们看看雅各的领养中呢，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要求，看到他的见证。让我们看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。第八节他就这么说，他说：以色列呢看见约瑟的两个孩子，就说这是谁？那活在肉体的人呢，总是软弱的。所以呢，一提到这些人呢，雅各又想起了拉结了。虽然呢，此时拉结在雅各心里的地位已经不再代替神了，但对拉结的思念呢，还是让雅各潜入伤感了。然而呢，神立刻呢打断雅各，他的思想呢还没有从神的旨意里呢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让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孩子。因此呢，不再继续唠叨地回忆从前了，而是被神呢固定在神的旨意里。所以在第四十八节呢，第十章呢，第十节呢，就这么说：以色列呢年纪老迈了，眼睛昏花了，不能看见了，就是看不到。即使呢他显然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了，他也根本无法认出他们是谁了，所以他说这两个人是谁。那在第九节他就这么说，他就说约瑟对他的父亲说：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了，以色列，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了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那我们看看雅各的祝福。 那我们看雅各的祝福第八章。OK， OK。那我们呢，能留下给子孙后代最重要的东西是金钱的遗产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了，就是雅各的行动了、啊。在雅各的祝福里呢，他第一个行动就是在第四十八章第五节，他说：“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纳西这两个孩子，如果您注意的话，在这里哈，他父亲说，他父亲告诉约瑟说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纳西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凡是雅各一开口说他这两个孩子呢，他一定说以法莲先的。如果你注意看啊，以法莲其实是小孩子，小的儿子啊。”而他不是提大的儿子先呢，他不是马纳西跟以法莲，他是以法莲与马纳西。对，这不是因为啊雅各年老了、失明或健忘了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指示。那在第十二章跟十四节里面，他就是说，约瑟呢把两个儿子呢从以色列两西中呢领出来，自己呢就脸呢就伏于地下拜了。随后呢，约瑟又拉着他的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啊，那马纳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啊，以色列呢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以法莲是乃是次子，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纳西的头上，马纳西原是长子。那在这里呢，其实就是这样的哈，约瑟呢就把他的长子呢就放在这边，因为爸爸的右手是这里嘛，所以把小的儿子放在这边。可是爸爸呢却是这样来祝福孩子，就是说爸爸很清楚小的儿子在哪里，然后长子在哪里。那右手呢代表尊贵了，马纳西是长子了，所以约瑟呢特地呢使他面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了。那雅各的右手本来应该是按着马纳西了嘛，却按在了以法莲的头上了。所以让我们看看雅各的要求在哪里。哦，第二点，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，他就说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在这里呢。 OK， 这一句呢，愿我主呢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侍奉的神呢，是代表呢雅各呢承受呢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个允许了，也代表呢雅各对神客观的认识。那他继续说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所以这里呢就说代表雅各呢与神之间的关系了，也代表雅各对神主观的经历。所以他就继续说，赐福以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呢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啊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那给约瑟的祝福由以法莲和马纳西领受了，但雅各呢不是祝福他们得着属地的丰富啊，而是把他们领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，也就是说神国度的计划里。那只有呢认识并经历了神的人呢，才懂得把 人呢领入神的国度，这才是一生最美丽的祝福。那其实呢，现在雅各的祝福呢，雅各所讲的，慢慢你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，雅各所讲的，其实雅各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的祝福就是他们的将来，他们本身也没看到，看不到了，还没看不到。啊，雅各只有，亚伯拉罕只有一块地嘛，就买了一块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占他自己那块地。其实，十二支派根本就不是属于他们的，那个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的祝福是他们还没看到的，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看看雅各的这个纠正一下。那约瑟呢，可能呢在这里呢，父亲呢要开始呢，就是父亲把手这么着按住嘛，对不对？剪刀了就按住他们的儿子嘛，然后要开始祷告祝福的时候呢，约瑟呢就偷看了，因为他觉得父亲有一点搞错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他祝福先了，看一下。然后在第十七到第十八节，他就这么说了：约瑟呢，见他父亲把右手呢按住以法莲的头上，就不喜悦了，不开心了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啊，要从以法莲的头上啊，纳到马纳西的头上。约瑟对父亲说：“我父不是这样，这本是长子。”求你把右手呢按在他的头上，觉得父亲是糊涂了。那约瑟呢不开心了，是因为呢他在那个时候不明白雅各，不如雅各明白神的旨意啊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呢都全权的让神控制了他了，他的所作所为。而约瑟呢都不明白了，在这个时候啊，约瑟过去呢借着解梦啊成为神启示的出口了，但是这是因着什么恩赐了。但此时呢，雅各呢却不是因着恩赐啊，而是凭着成熟的那个属灵生命来发表神的心意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约瑟呢根本没有想到他父亲的所作所为现在是神的旨意啊。在雅各里面呢，已经没有任何属地的事情呢或者事物呢能缠着他了，因为他只能说神所要他说的话。那我们看看雅各的坚持了。那在第十九节他就这么说，他父亲不从，说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他就是指马纳西，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。只是他的兄弟，就是指那小的哈以法莲，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啊。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是神在控制每样东西了。他要祝福谁他知道了，都是神的旨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他们都不是很明白父亲在讲什么，因为他们都还没看到那个应许的东西嘛。所以这里说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表明呢雅各呢虽然眼睛昏花了不能看见了，但里面却是非常的明亮了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宣告神的旨意，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要大。后来呢，以法莲这句话就是后来呢，以法莲支派呢成为了北国以色列最强大的支派，以法莲成了以色列国的代称啊。所以你们可以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节那边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看看雅各最后的祝福了，在第二十节他就这么说：当日呢，就给他们祝福说，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，愿神使你如以法莲、马纳西一样。于是以法莲和马纳西，在 于是立以法莲在马纳西以上，就立了那个小儿子在大儿子的以上。那我们看看雅各的这个预言哈，那对约瑟的允许呢？第一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他就这么说：以色列呢，又对约瑟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与你，你与你们同在，领你们呢回到你们列祖之地。”此时呢，雅各已经在埃及活了十七年了，亲眼呢目睹。儿子啦，约瑟在埃及呢，官职啦、地位啦，迅速上升了。那埃及的水草呢，也确实比迦南地好得多了。甚至呢，后来呢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呐、啊，这里指的就是民数记了哈，摩西以那些人不是出了埃及了。那些人呢，一有难的时候呢，就想要回去埃及地啊，因为那里好啊，有吃有住啊，很好啊，所以就要回去啊。不明白什么叫做应许地啊。但呢，雅各的灵里呢，却清楚的知道呢，埃及虽然美好了，但神的应许却不在埃及啊，而是在迦南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啊。可是在事实的那个状况下，当你觉得没有吃，找不到水，找不到，又走得很辛苦，好像一直迷路，那你就可能信心就会越来越小了，想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。在埃及呢，不能承受神完全的牧养了。活在埃及及美地的雅各，却不关心如何在埃及继续经营了，而是凭着信心呢宣告：神必与你们同在了，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了。将来呢，神领他们出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神的允许了，而不是选择埃及的美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无法看到这个允许跟这个祝福啊，只看到短暂的那个埃及很好，有吃有喝。那我们看看约瑟的提升，在继续在第二十二节里面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：并且呢，我从前呢用弓用箭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，我都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兄弟得多一份。啊，就是说他有两份啊，两份的产业了啊。可能是 Dampenis 跟抓猪干，我不清楚了。约瑟呢，得了长子双份的那个属地的产业，却不是双份的属天的产业哈，是属地哈。那雅各领养约瑟的两个儿子啦，他现在呢是两个族啊、两个部族啊，而不是一个了哈，对不对？就说他有两个儿子嘛，他两个部族嘛。那可是简单的算呢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应该是十三个支派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里面一直讲是十二个支派而已，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嘛，然后多给一份嘛，就是两个儿子应该是一份嘛，所以应该是十三个支派，可是不是，还是十二个支派啊。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民数记呢就这么说了，因为呢他慢慢的下去有更改了，慢慢的更改了，因为还在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那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就这么说：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啊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。所以 所以其中的一个呢，就神把它给拿出来了，啊，那在就换了这个东，换了这个部族了。那在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他就这么说：这样呢，你从以色列人中呢，将利未人呢分别出来，利未人便要归我了，归于神了。因此呢，在土地的分隔时呢，圣经呢在约书亚记呢第十四章第四节就这么说了，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，就是马纳西和以法莲。那好像很乱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儿子是两个支派，那不是多了一个出来，应该是十四个，可是又不是，因为神又拿掉了莫利啊，那个利未人的那个部分嘛，所以就又少了一个，是十三个，可是应该还是十三个，为什么还是十二个啊？那我们看一下，那多余的土地从哪里出来？那约瑟的规定了，在二十二节呢，他就这么说，并且呢。我从前用弓用箭呢，用刀呢，从亚摩利人呢手下夺的那块地啊，我要赐给你啊，使你们比众兄弟呢得一份啊。其实呢，在这里呢，第二十二节呢，雅各说他用弓用刀了，夺下来了这块地啊。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说法哦，因为圣经的记载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二十二节。他本身是这么说，可是事实的记载是，雅各从来都没有击败过亚摩利人啊。这块地是他用100块了，在事件时候呢，用100块购买的。后来呢，可能起了地方的那个争执了，啊，可是这是呢，这是信心的那个宣言啊，是雅各家族将要完成的事。那正如呢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呢所允许的。大约400年后，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了，当雅各宣布十二支派的时候，约瑟支派还是约瑟的，并没有分配以法莲和马纳西那个支派。所以我们现在他讲的，你们不要乱以为说，哎，一直加下去。其实呢，真正呢，他是祝福了，说雅各的多得了一份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宣布那个十二支派的时候呢？他是由他十二个儿子分下去而已，就是说以法莲跟马纳西还没算进去，到最后呢，就是其中的那个利未人的拿了出来，然后还有约瑟的也拿了出来，那约瑟就分给他两个儿子，就变成刚刚好就是十二个了。那我们就会慢慢再看下去。那在今天的结语里呢吗？牧师说，他说他要向我们呢，作为父母的或者祖父母的人呢，提出意见啊。他说我们应该呢关心我们的孩子或者孙子了，不要只关心为了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要，但要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了，因为这属灵的后果呢是永恒的。因此呢。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了，或是孙子了，我们自己以上帝的经历了，就是可能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啊，跟孩子、跟孙子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有15个哥哥、5个姐姐嘛，很大嘛，那我从来都不认识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哥哥是几岁，甚至到现在我还是很模糊哈。我大哥、我大姐几岁，我是大概这样。那我也不知道说我爸爸是，我只知道我爸爸从中国来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为什么会娶了我妈妈，他们怎么认识啊？然后为什么爸爸会进入这个行业？那我到了20多岁，我都觉得说我还不认识我父母啊，很奇怪啊。那有一天我就坐下来访问我爸爸一下。然后就爸爸就稍微的告诉我一下他的经历，那就像我们这样，我们跟何子分享的时候说，哎，我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啊，什么什么的，那我觉得这个是已经 很简单的，可是也让孩子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，更也知道我们如何的得救。我每次都跟我孩子说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活到几时，可是我只能告诉你一样东西，当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永远都要记住神，因为当你有问题了，什么人都帮不了你，只有神，所以你不能把神给忘记。假设呢，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看到了雅各在属灵上有起有落了，但雅各呢经历了一切，便与耶和华上帝呢同行了。因此呢，雅各谈到在第48章第15节，他就说，他就谈到上帝忠实的圣约了，认识并经历神的人生啊，真是有福的人生。信徒呢，真正所能给人的祝福呢，乃是把所认识的经历的神呢，推荐给人呐、啊。我们对神的认识啊，应当从外在啦的道理上的认识，长进到个人经历的认识。那一般上呢，很奇怪的，我们去到哪里吃啦，好吃啦，买什么好的东西啦，都会跟人家分享了哈。可是，一看到讲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讲不出口。那更好的东西又讲不出口，那个不是永恒的东西，又很快讲得出口。那真的是要让神给我们力量。那第二是上帝伟大的救恩啊，在48章第16节里面，那从罪的刑罚中呢，解救了我们嘛，还有每天呢，都在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力量，这就是伟大的救恩。那希望呢，我们读了约瑟了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我们也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约瑟是个好人啊，为什么最后那个属天啊或者属灵的福分不是归了他？怎么只得了两块地？他这样孝顺，这样好，那一切都是神的旨意。那因为我们的我们就像他们那个时候哦，我们的这个眼睛啊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很短暂的，没有看到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约瑟雅各要死的时候，当他祝福每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在讲什么，只是会听而已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因为这事情都根本还没发生。我就给你这块地，给你这个地，就好像神跟亚伯拉罕这样哈、他就说，给他的允许说，你的后裔将会很多很多，像星星数不清。那怎么可能？我只有一个孩子，和我老婆都几岁了都还不能生，那看的跟神看的都是不一样啊，我们看的太短暂了啊。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东西就以亚伯拉罕、以撒，那你们发觉说一来到雅各的时候就换名了，叫以色列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开始了，他的家族就在这里开始就换了。